And Kane has won it for Spurs. And Son's hit is excellent as well.
There is huge breaking news.
Antonio Conte is the new Tottenham Hotspur manager.
I prefer to keep him.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这次聊点啥，我们又来到了新的一期的录制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九代。
Hello， 大家好，我是蛋蛋。
哎，之所以这期节目我不用这个孔蒂舔狗啊，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交媒体或者说这个世界开始流行一句话叫政治正确啊，所以我发现孔蒂舔狗这个话好像有点不太政治正确了，有一些，因为最近。这三场比赛啊，踢得不是那么的理想，对吧？不是那么的理想，
就是，没有必要疯狂去就政治不正确的理性的乱舔，对吧？
人家也经常还有人会，就我看到评论里面，或者是有些就球迷群里面会说，哎，这次聊点啥的，这个主播都是孔蒂人迷啊，这个我觉得也得有点奇怪。我正好也在，
我从来没有说过啊，
没有，这
对吧？
对，我是说，我之前和库里老师两个人，对吧？一个孔蒂舔狗，一个孔蒂人迷，对吧？但其实大家知道的都是我们是就开玩笑的嘛。当然你可以认为我们现在在马后炮啊，对球队现在踢得不好了就开始说，哎，我们其实不是什么，那你可以随便你们怎么认为，那我觉得我们还是支持，至少我还是支持孔蒂在球队的这个主教练生涯能够至少待过这个夏天，至少打就是踢到下个赛季再说嘛。啊，我依然，
希望他能够履行完至少到下个赛季结束的这个合同。
对我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合同履行完的，然后我也依然相信孔蒂是那一个，就当初他来到热刺的时候我们说敲锣打鼓那期的时候说的，如果有哪支球队或者说有哪个主教练能把这支球队能够带出来，我希望我依然坚信这个人是孔蒂啊。那如果有谁能毁了孔蒂，那我也依然坚信肯定是热刺。
这个情况已经好像愈发明显了，是吧？轮廓已经慢慢浮现。但是我想说就是，可能有些球迷我不是太了解，现在有一些朋友说了简中球迷圈的这种文化我不是太理解，就是我觉得你就哪怕真的是孔蒂舔狗或者孔蒂人迷，就说出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
就是一个人喜欢谁，一个人讨厌谁，大家都知道我以前黑戴尔黑人不行啊，现在对着温克斯黑，我这个东西敢做敢当，我没有什么好去回避，或者说你说我马后炮怎么样，就是有些东西它怎么说呢，一个人有喜好我觉得你应该表达出来。你怎么去表达出来是你的事，有没有道理大家在看看，说你不能直接说我对着你的一个论点我就对你进行无情的攻击，你还是要看一下别人的论据和论断的这个论述手段啊，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这才是促进比较好的对足球交流的这么一个氛围。第二就是说足球世界一直都是在变化的，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你对一个人的认识，你对一个球队的认识，应该是对于你怎么说呢，生活中的一种调剂也好，或者说可能托纳姆热刺对于我们一些老球迷来说就是已经是生活中很大的一个部分了，它会影响到饮食起居睡眠，对吧？某些人为什么我们十天了三场比赛现在才录一期节目，然后这一期节目才有两个人来录，很大一个程度就是热刺不配啊，这是我们讨论出来的结果。对吧，已经熬夜看托特纳姆热刺输球了，为什么还要熬夜来录节目然后还要剪节目，这个所以说事情是在发展变化的。如果他一直踢得好，如果我们是19年进欧冠的时候再录这期节目，可能一天一期都是有可能。对不对？
对，一周两期是
一周两期三期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像体坛周报一样那种135一天一期。那现在你看现在我也不黑戴尔了，对吧？而且我还说他涨球了，你能说我是马后炮呢，你跑出我是马后炮吧，因为这个东西是大家看在眼里的。 对不对？然后如果哪一天，我希望有机会啊，
嗯，
我希望有机会，我不黑温克斯，我不黑温克斯，这也是一个就是他在往前推动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对不对？就是我们的理解和我们，怎么说呢？足球对我们来说，可能生活中也就是一种谈资，
对，
茶余饭后的谈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进行这种道德上或者道义上的谴责，就没有意思。你去谴责别人的任何这种对足球的看法，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跟
还是友好一点吧，友好一点交流吧，对不对？
对，这跟之前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就是经常去评论别人，不要去做二极管，对吧？不要去就非黑即白，或者说抓住别人的某一个
点，没有非黑即白。
那我一个点就无限度的扩大去，然后全盘的否定一个人，啊，你不能这种表现都是不对的。我今天还这两天我还看到你提到戴尔这个事情，我这两天还看到大家就是，像董球帝啊，或者是直播吧这些媒体，他们在炒作，戴尔在打昨天凌晨的
你的斯堡时候吼孙兴民是吧？
对，吼孙兴民那个镜头嘛，其实
嗯。
我觉得就看了那场比赛的人都知道，就或者说你踢过球你都会知道，这样的一场比赛全队都是带着很重的情绪去的。那孙兴民那样子去踢在前场，这样一个无谓的丢球，无谓的状态在极其不好的情况下不及时的把球传出去，你造成对手的反击，我觉得如果我是戴尔我也会想去说他，
绝对会吼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也看到微博上有球迷在说了，而且说的有一点过分，就是说你戴尔前几个赛季失误这么多，怎么样，就相当于是你不允许孙兴民犯错嘛，对吧？然后孙兴民犯错了以后，别人不可以批评，一定要去就是批评他的人，批评他的人要被。把以前的旧账拿出来翻，这就有点过分。还是足球，就是说它是一个发展的这个情况，对不对？你不可能孙兴民一直都踢得好。我承认孙兴民踢得很累，孙兴民需要被保护，孙兴民现在非常辛苦，而且他出现这样的失误，他自己的内心，我个人认为是他不想的。但是他出现了这样的失误，我。真的出发点是因为他想扛起球队的进攻，因为那场比赛球队上
场太烂了，
非常
太烂了，
对吧？凯恩是没有办法真的说持球推进个15到20米的。
我记得开赛10分钟的时候，我在群里面说了一句，有个球员开场10分钟触球4次，丢球权3次。对吧？对，那个球员就是哈雷凯恩。你可以像这场比赛，就是早上这场比赛打热刺打米堡这场比赛，全队都极其的糟糕。
对，
就如果你去看了那场比赛，我是坚持从半夜3:50爬起来，闹钟响了爬起来，一直看到6点比赛结束的。我看完整场比赛就坚持熬到最后，而且你们知道，就这场比赛因为是 B 站转播的 ，B 站就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
解说，
对，包括热刺官微的那个，就是他们请的一个主播，全程都在聊一些，就我至少我听的，我在看那个热刺官微的那个主，就官方频道的那个直播的时候，都他一直在聊什么，评论啊，读这个弹幕啊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哦呦，听得我就昏昏欲睡。我缺了几个频道之后，最后决定我静音啊，我也要把这场比赛看完。
看球，对
啊，就
结果你说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吧？
对，就看了这样一个结果，哎，中间还遇到了什么 BBC 转播的时候出现问题，
信号没有了，
哎，对，这样一场如此糟糕的比赛，如此搞人心态的比赛，我觉得是一个。球迷或者是一个球员，你
他在场的那个心态他不会这么好的，因为你想这种比赛，我说一句实话，球员的心态会比较复杂，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一支第一个级别的球队，
对，
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不用出80%的功力就能把比赛拿下，所以导致了比赛状态迟迟出不来， 在踢了15分钟以后，这个比赛强度没有上去的情况下，我觉得这场比赛就已经非常难了，我甚至觉得可能要被淘汰。当时我就有这种想法，但是我是觉得我对淘汰这事情我无所谓。然后我这么来和孙兴民球迷和戴尔球迷来解释一下吧，就是有很多言论我看了，我觉得我不是想去批评这些球迷啊，就是说就像举丹你刚才说的，凡是踢过球的人都懂，但是我发现骂的最凶的人都是很显然没有踢过球的人。就是说你比赛进入那个状态了以后，你脑子里面可能想的一些东西是你事后或者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你不可能想象出来的那种兴奋状态也好，或者做的一些决断也好，在比赛那种肾上腺激素暴增，受场内外各种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你做出一些决定，有些东西是常人看来不可能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我很理解孙兴民为什么想去 carry 一些进攻，想去引领一些进攻，然后你会发现他无数次被断了怎么样。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霍伊比尔的身上，在比赛的过程中，热刺集套上的大群对霍伊比尔口诛笔伐。然后如果你看一下那个热刺的微博，也有很多人在说以后聊点啥吹点啥不要再吹霍伊比尔了。但我们真的，我理性的说一句，我不是作为霍伊比尔的支持者，我一定要帮霍伊比尔洗啊。这个东西就是你去看一下赛后的结果，数据不骗人吧，有些东西就是数据不骗人，就是有一个是向前推进进攻的那个数据，热刺上发的那个图表，
对，
向前带球，
我特地找了这个图，我特地找了这个图，
或者向前传球，霍伊比尔一个大点在出现在右上角，
对，
其他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比霍伊比尔强，对，霍伊比尔有，因为想 carry 然后再丢球了，出球缓慢，因为他没有其他队友在跑，他没有办法去传。他没有办法去传，你不可能指望霍伊比尔像孙兴民一样冲起来然后往前闷着头带带带带带，那是霍伊比尔唯一能做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可能思考了这个事情我不能做，他在那犹豫之间会被状态更好更想赢得比赛米德尔斯堡球员去把球权赢过来，这不意味着他本身的出发点是错的，他状态是有起伏，他状态是有差，但是你不能真正就是说霍伊比尔不行，以后不要吹霍伊比尔了，真正不行的人你们为什么没有盯着黑呢？是你们黑累了吗？我不是太理解啊，我不是太理解，所以我理解孙兴民为什么那个球他带不出去，想带 他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那同样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理解作为现在后防核心的戴尔在出现这样子前场进攻球员失误然后并没有回追这么啊，没有回追这一个情况，他是需要去激励球员的，他是需要作为在后防圈他让一些人紧起来。但是我们也可以考虑到，就是这整场比赛的球队整个气氛不对，球队准备的这个状态不好，所以有时候真的，我在球场上我也骂过人。有时候
我在球场上我骂过所有人，
我不会骂所有人，但是我真的骂过。有一次我印象很深，是我初中踢比赛的时候，有一次我对一个队友我发火了，发了很大的火，我真的我在场上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可能。然后他的整个脸我就可以看到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他已经知道他自己做错了，我再去吼他只会让他整个人的状态或者说信心更低了，就这么一个状况。我当时瞬间理解了，但是我不可能马上道歉，因为比赛
不可能，男人嘛。
但是我说一句实话，但是我说一句实话，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就知道这样子骂不一定是都有用的。当然，我见过骂了以后也有用了，你知道吗？就是说
每个人是人不一样嘛，
对，人和人不一样。但是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过了就过了，没有必要对孙兴民丢球有太多的指责，更不要去站在球迷的这个角度，你就对戴尔就是孙兴民球迷多，戴尔就要被骂，戴尔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哇，这个说起来大家都不好受，对吧？
对，
说起来大家都不好受。
需要发泄口，我也理解，就是
对
吧？
那如果是
没有必要
发泄口，没有必要拿这件事情作为发泄口。你发泄的东西可以有很多啊，我你们不够，我可以给你们，对吧？你们不够，我可以给
到了某一个人啊。算了，这个事情
啊，算了，这个事情真的是，我觉得我确实啊，我其实前两天想的就是，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想在。这次聊两下节目里面提这个人的名字，我真的说实话，我不想再提了。
而且孙兴民这个球其实比较明显一点，就是他一开始丢，就是被包夹，然后丢球之后，他有点懵，对吧？有点懵，然后
没有回追的。
对，一开始没有回追，是霍伊比尔铲那个球，但是没铲空了，
没铲到
然后孙兴民才一下子，哎呦，知道
出事了。
出大事了，犯大错了，
对对对，
他马上就急速，从来没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是七八十分钟了吧，我记得好像还是加时赛的时候，忘了，有点
忘了，没有，就是后面是后半段，
比他
没到加时，
比他追求进攻时候那种更快的速度去想弥补自己，我觉得在这个机会上，就是他你想戴尔最后在喷他的时候，其实孙兴民也忍住了嘛。他知道自己是理亏的，
他知道自己犯错，对，
他知道自己是理亏。他跟那个，他跟前一次跟洛里那次状态不一样。洛里那一次，洛里那一次喷他，他回击了嘛，对吧？可能对吧？这个我觉得是男人嘛，踢球在球场上发现这种什么荷尔蒙激素上升的时候，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完全都是正常的。而且我们之前一直都在说，球队太多乖宝宝。球队在球场上面缺乏一些那种铁血啊，缺乏一些 leadership 啊，缺乏一些 patient 啊，这种词汇或者这种元素在
球场上，这种精神的这种球员太少了。我前一期节目提了嘛，就是说你犯了错误了以后，你要去勇于去改正，这才是一个好的球员或者说好的足球人。无论是再艰难的情况，你要顶住，你要去尝试。做一些可能是超越当时的生理或者心理极限的事情，这件事情霍伊比尔、戴尔和孙兴民在那场比赛都有去做了。本来加时赛最后是要换孙兴民的，然后库鲁塞夫斯基说跑不动了，所以换了库鲁塞夫斯基。
库鲁塞夫斯基是下半场就换下去了，不是加时赛换的。
没有加时赛
啊，我看
加时赛下半场。
我们看的是同一场比赛吗？哦，真的是，
是
哦呦，对不起，我看一下，原来是
这个记忆力不要跟我了，真的是，
果然精英看比赛是会有一些问题，
本来是要换孙兴民的，孙兴民咬牙坚持到了最后，对吧？
对
啊，本来还有一个绝杀的机会，这些东西他们都在做一些啊，真的是超越自己极限的事情，所以没有必要对这样的球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有过多的指责啊，这是我的想法。
其实，
就是但是我们可以真的就说回到这场比赛，就是三场比赛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了吧，对吧？就是球队的一些技战术的发挥非常赖于我们这场比赛的整体竞技状态和心理状态。
对，
这就是
这个是
起起伏伏
啊，这个是孔蒂说的嘛。因为孔蒂在这场比赛赛后提了一句这个事情，等一下我找一下，他说他之前在意大利的一个教练叫卡莱托马佐尼教我的一个老意大利的老教练，他说作为教练要用胡萝卜加大棒相结合的办法，所以他在打伯恩利输球时候用了大棒，用了大棒，他说然后我们赢了，对利兹联赢球之后呢，我用了胡萝卜，然后我们就输了。他就说，我再说一遍，教练必须找到最好的解决方式，而不仅仅是不高兴啊、沮丧啊、失望啊，在每个时刻情况都必须非常清楚。我知道这支球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我们必须尝试更加稳定。对，其实你去看热刺在2022年，这就是到新年开始到现在整个赛程的这个一个结果，我跟大家说一下，从一月
胜负好像是这样，
对，就打从沃特福德那场比赛开始，就是胜负，就球队现在就没有从来就进入2022年之后就没有连续赢球，
没有连胜过，
对，当然也有可能
连败。
啊，当然也有可能跟那个就一月份的时候连打切尔西四场，连打切尔西三场，切尔西确实太强了，也有那么一点关系。但是到了二月份之后，这个比赛就真的是像孔蒂所说的嘛，啊，真的球队缺乏一些可能之前的我们所说的一个蜜月期啊，啊，有点过去了。有点过去了之后，球队开始有一些出现了一些疲态，包括了我，因为我之前看2022年热刺是英超踢比赛最多的球队之一，可能跟切尔西差不多，因为我们有两场那个联赛杯半决赛嘛，啊，对，英超
要补赛，
补赛，对，还有补赛，对，就踢的比赛特别多，然后比赛强度也就密度一直是保持在一周两场，一周三场的这样一个密度在保持着。球队现在你们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替补席上面的U23球员越来越多，这就是一个明证，对吧？今天打米堡，我早打米堡之前那个晚上还在跟蛋总我们在聊这场比赛会轮换几个人，对不对？蛋还你还在
我等一首诗，我等一首诗，斯卡利特加本温，对吧？
对，我当时还在说，我说按照我的理性分析，因为后面一场打埃弗顿的比赛要一周之后的事情。
星期一，
对，
我没注意到这个是星期一打，我以为星期天就打。
一周以后的，就差不多要一周以后的事情，我估计可能会有部分位置的小轮换，但大部分主力框架还是热刺的主力阵容。但没想到的是，孔蒂依然沿用了那套手法，那套前一场四比零大胜的这个手法。结果就是面对米德尔斯堡，面对一支英冠球队，球队在开场之后这个体能状态一塌糊涂，凯恩前十分钟丢了三次球权，而且都是那种
很无谓的技术动作的，
对，
变形的丢球，
对，一逼就丢，一逼就丢，这种情况，就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之前孔蒂我记得就在发布会上面就提过这一个事情，就球队现在对攻击线，对前锋线，对非常依赖非常严重。当我们孙凯踢得不好的时候，球队就没有人，
是没有进攻的，
就几乎没有其他的进攻点了。
对，
自从一月份库鲁塞夫斯基来了之后，球队好像好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毕竟还是
只是一点点，
也只是一点点啊。这场比赛其实，对，这几场比赛我们也看到库鲁塞夫斯基踢得非常好的地方，但是当球队的核心球员，有凯恩和孙兴民啊，他们疲劳啊，或者是状态啊没有调整过来的时候，就球队就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这种问题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种 imbalance， 就是球队不平衡。
不平衡。
这不平衡就表示我们就是一条腿走路的。这一条腿就是凯恩，就是孙兴民。当他们不行的时候，就球队就没有别人了。我们就不会进攻了。因为经常大家我看赛后现在还有一种评分，就是一种描述，就是说热刺不会打进攻战，热刺面对这种低位防守的球队是打不进去的。但我觉得不，其实也没有那么这个样子。你打米德尔斯堡是对手在死守吗？不是啊，
不是，是我们的死守。我们的站位从二十分钟左右开始就已经全部十一个人落在本方半场，就是这个情况。
对啊，这场比赛跟对手是在低位防守有个毛线区有关系啊，这跟热刺没有那个能够组织或者说能够像埃里克森这样的球员有个毛线关系，就是球队状态不好，一塌糊涂啊。你看我们打曼城的时候，打利兹联的时候，那状态，那跑动，那 energy 不杠杠的吗？对吧？要战术有战术，要思路有思路。那种左右边翼位的前插什么都做得非常好，包括凯恩在前场的一些串联啊，或者是一些 carry 的表现。但是当这些东西都消失的时候，当这些体能状态都不在的时候，开始慢慢出现疲态的时候，一下子整个球队就丢了魂啊。到底这个问题倒是什么问题，我一直想和听听蛋总，你觉得是这场几场比输的这几场到底是有一些，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们作为孔蒂人民，孔蒂舔狗，我不知道你们对孔蒂这种排兵布阵是什么想法。我从理解孔蒂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他希望磨合这一套
首发
阵容或者是主力阵容，他希望这样子的球员搭配能够踢更多的比赛， 也是他作为一个教练来说，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很多教练是有这种思维的。之前我们打穆里看穆里尼奥比赛的时候也是
啊，
就是
赢球就不换，
赢球就不换，对吧？赢球我为什么要换呢？我没有必要去换。但是他们可能，缺乏一个对热刺这群球员的认识，就是热刺这群球员你不换了以后有两个问题，这是我觉得从我18年开始就已经开始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热刺这群球员在一起待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待在一起时间太长了以后，如果你不换，一是体能的问题，刚才你说了很多，这个我就不用再讲。二就是心态上的问题，主力球员会觉得自己没有威胁，他就开始有些这种出工不出力，反正我的主力位置不受到威胁，
稳了，
拿得到出场奖金啊，这种什么就很舒服。替补球员呢，这个战役也没有这么高，真的。贝尔温上来了以后，本来是希望贝尔温有一点爆炸式的表现的，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啊，贝尔温为什么你要等到77、78分钟才给我上场时间？
哎，连续几场都是这个问题啊。对吧？
对，你是不相信我嘛？然后对吧？被围上来以后冲了两次啊，那你们大家都不跑，算了，我也不跑。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整个球队的心态在因为这种缺少轮换的情况，我觉得是出现了一种很明显的主力和替补之间的分层。你所谓的一条腿走路。这一点就是他不仅从比赛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些情况中，可能让一些球员产生依赖，也有可能在训练场上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对球员的心理造成了一些巨大的影响。有些球员他们可能踢的就是出工不出力，不能说他们不职业吧，但是就是说他们的比赛心态和一些比赛的作为他们就会打一个问号。比如说贝尔温这样的球员吧，他自己肯定是有一些他自己的战术特点的，他的战术特点他会想你要围绕着我来打吗？显然不是，对吧？我不是首发，那么我上去了以后我是要用我的特点去补进哪一套进攻体系里面吗？看上去也不像，因为我上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力气了
啊，
我是按我的踢法来踢呢，还是按照你的战术布置去辅助别人来踢吗？好像都没有用，他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怀疑，然后他就开始自己踢自己的，
有点像波切蒂诺时代的卢卡斯，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就游离进攻体系以外的那个人，
对，没错，啊。就是所以说这个情况是热刺18年以后都存在的问题。你不管是上贝尔温也好，贝尔温只是一个例子哦。有些时候你被迫调整阵容，比如说你从523或者说352的调节成一个三中场，就是两中场三中场的变化，或者以前431的时候也是踢过两中场三中场的变化，你上个恩东贝莱，上个洛塞尔索，不会踢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很奇怪。为什么奇怪？因为球员的体能不在同一个这个等级
上，水平线
同一个层次上，然后心态不在一个和谐默契的这么一个平衡上，所以整支球队它是分崩离析的，这是现在热刺最大的问题。主力和替补之间有太多太多的这种间隙啊，这种间隙在球场上就会可能出现一次两次这种配合不默契造成的失误，从而失误了以后导致了丢球，导致了输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你要用主力一直踢，我也发现问题了，就是体能不行对不 对,
对，
所以你们上次说这是孔蒂遇到第一个坎之后，我觉得他踹到这个坎上面以后就是 就有点像那种垂直下落的一个情况啊，一直往这个深坑里面掉。我只能希望他很快的有找到办法来调整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有点这个问题啊，有点是可能跟那个球员，就是心理方面的。
对，
因为我最近也在看那个，就是蛮火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就 Apple TV 的那个片子，就是 Ted Lasso 嘛， 我不知道你看过吧，就他在第二季的时候不是请来一个心理教练嘛，对吧，就心理教练对于整支球队的那种调整那种进步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我因为我记得印象中热刺好像是这个赛季还是上个赛季也在找心理教练，我不知道这个近况是现在什么样子，但是目前看起来球队在心理方面的这种建设，因为像就说归到底啊，像孙兴民戴尔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属于可能心理教练需要能够去介入去帮助球队的一面吧，一个方面吧，对吧，
没错，
就像他们这种球队因为踢到后来就像就今天就那个打伯恩利那场比赛踢到后面球队的那种战术套路啊就开始消失了，就整支球队前后基本上已经是
懵了，
整个断层了，对吧，就防守的球员是防守的球员，你可以看到就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一个足球队的比赛变成了一个在球场上我能很明显的看到这批球员是进攻组，像我在看美式橄榄球一样，这批球员是进攻组，这批球员是防守组啊，球在前场的时候防守组是不会上去的，球在后场的时候进攻组是不会回来的，尤其是在加时赛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状态是非常的明显的。而对手我们的对手英冠球队你可以看到像什么他们那个队长叫什么豪森啊好像是全场飞奔，全场飞奔，一名33岁的球员全场飞奔，一直到加时赛最后时刻才被换下去。我不相信我们的球队这些世界各国国脚们他们的
不如豪森是吧，
竞技状态还不如一名英冠老油皮是吧，一名33岁的英冠老油皮，我是你打死我也不信这个可能性啊，而且我相信因为我们以前也是我以前有玩过 FM 的，我知道英冠的赛程也是相当的密集啊，你不能说
比我们密多了，说实话，
英冠我记得是24支球队还是22支球队，
一共要打46场比赛
啊，对啊，一共24支球队，而且他们有自己的杯赛，对吧，我记得有一个
英冠现在没有了，英冠不参加那个到英甲了，他赛制改革了，
对他们46场比赛，而且加上之前新冠疫情他们也有补赛，他们的赛程繁密程度绝对 不亚于英超的，所以
就是他之前就是过去两个星期和热刺的这个赛程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比赛时间几乎一模一样，
对，
当然他也是跟热刺最近很像了，胜负，场上就想胜了，前场刚输呢，
对啊，所以我就说可能更多还是心理方面，就像真的是像孔蒂说的他这批球员，哎，正好今天早上我还看到那个阿拉斯加的一篇文章，他在说热刺就是孔蒂打完那个伯恩利之后，对，打完伯恩利之后在球队里面发了一个狠，他说如果球队赢不下利兹联你们就3天不要回家，全都住在那个球员基地，就是训练基地里面。
他不是说一直住在东北吗？住酒店
啊？是住酒店吗？没有，我看到他们说是住在训练基地，然后直接去米德尔斯堡。
哦，这样啊？
对对对，
我看到的消息是说让他们住在就在东北部住着不走了，
没有，
直接去米德尔斯堡。我说哇，这有点狠。
反正就是就这个意思嘛，就。也发了一个狠，然后球队就打利兹联就赢了。当然利兹联那场比赛我们之所以没录，因为也是我们看了那场比赛之后觉得有点上赛季后半阶段梅森赢的那些球的那种感受，就是我们赢不是因为我们踢得太好，不是那支热刺非常强，而是对手实在太菜，我们也其实就那场节目那场比赛没录，就是
对手的状态太糟糕，整个也是阵型啊或者缺人啊，伤病缺人了以后他的这个体系建立已经不完全了，对贝尔萨的这个战术的执行也开始很多球员产生了怀疑吧，所以就是说给热刺钻了一个空子，说句实话你要说踢得有多么好吗，我觉得你只能说是应该在对手给你这么多空档和空间的时候，
应该的，
你这都把握不住，这群球员就应该全部被清洗，对吧？全部换掉，就应该是这样。
对啊，
如果那场比赛踢不出来的话，
对，而且你看利兹联那场比赛，对手的进攻机会， 茫茫多啊。
对呀、啊其实没有不好啊，利兹联没有踢的完全不好。
对啊、
就是说我们自己的问题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
嗯、
所以其实利兹联那场比赛完了以后很多人在吹一些事情，我就觉得可笑。
我也没说，我不敢说是可笑，我只是说 我们作为就是一个就是受广大热刺球迷喜爱的一个节目，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拱那个火，因为 你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我们这次聊点啥这个节目就有点像是一个就大家经常会说哎，球队赢球了马上就会录，球队输球了、
嗯、
我们节目就装死了，对不对？就现在开始 有这种感觉，就是但我们会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库里老师今天啊没有来节目、嗯、
这个大家都知道库里老师喜欢玩游戏嘛，因为最近有个游戏很火，那游戏叫什么老头环，对吧？
老头环，
对，老头
环
很火、啊、对、嗯、对，他跟我说他忙着备课，
新进入手啊，对吧？
啊、一方面忙着备课啊，当然备课不是主要原因、嗯、另外一方面还是在忙着玩游戏啊，当然跟比赛确实踢的没什么东西可以说也有关系。这个到其实这个我也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每每到了赛季最后的时刻啊，我们像
或者过半了，我觉得就基本上过半了也好，嗯，
对，就
最近几个赛季吧，嗯，
对，我们第一季就这次聊点啥，第一季，这次聊点啥，第二季到今年是第三季了嘛，每次到每每赛季过半之后、嗯、其实我们开始发现比赛内容啊就不太会有太多的改变了，赢球的时候就是球队确实能够吹的东西还蛮多的，但如果球队输球的话基本上都是那些老问题，什么时候就我们刚刚说的体能不行啊，状态不行啊，心理不行，某些个别球员表现不行，是吧？然后球队一只脚走路，这些问题都已经我就往往我们作为这些就是这我们这个节目一直在做节目的人，就我们会觉得到了往往到这个时间了之后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了。
对，
这个我觉得、
就是、
嗯，
我觉得就是说你做播客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来说还是希望去传递正能量，对不对？就是说的政治正确一点，按你来说、
哎、
就是说希望这个节目聊出来以后大家是开心的，而不是一个骂街的一个节目。
对，
如果是都是骂街的节目的话、嗯、
听的就不是热刺球迷了，对吧？
我觉得对，
就是就像你看那个，就是我们隔壁那支球队的那个之前那个 S 叫什么 TV
AFTV、嗯、
看的人最多的人并不是
都不是阿森纳球迷，
对呀、啊，对吧？他们骂得很凶，但看的人往往最多的并不是他们的球迷，而是对吧？其他在看笑话的那些球迷，对吧？那我们其实不是想做一个这样一档的节目，我们还是希望，嗯，
我们为了什么东西来录节目吧？对吧？我们是为了什么东西来走上这种，现在网络社会的一种流媒体平台？如你上来有很多种，就是说吸引眼球、吸引就是引流、有热量、有热度的这种话题，你可以有很多种作秀的形式。说实话，对吧？但是如果是真正说我们为什么来做这样节目？我们不是想要去吸引什么过多的关注，只是说在热刺的这个球迷群体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好好聊球，可能就是说帮助大家，也不是说帮助大家，就是说分享一些可能大家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可能了解到的一些
领域
历史情况或者是内幕情况、
啊、
对不 对,
对、
因为热刺节操上也到明年就成立，不是年底吧，对吧？年底
今年年底、
就是、对，就是十年了，
对，十年。
那说就说句实话，就是有些我们的资源或者说一些我们的一些东西确实在热刺球迷群体里面可能还是
比较特别，
应该算是最多的，或者
比较特别，比较特别，
至少在中文的华语地区的这些媒体平台上面可能我们的这些信息确实可能能够帮助大家能去理解更多一些托纳姆热刺这支球队的文化或者历史的一些背景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嗯、也是可能以后啊我们这个节目可能会多走一些的方向，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我们聊一些球队运营的东西的时候 哎，引发的讨论啊，或者积极一些证明一些，大家可能了解的更多一些，你可以感受得到一些球迷真正听了这些节目以后，他开心了，他觉得哦，这是我的球队，
嗯，
我知道我的球队是这样运营的，而不是只说比如说场上大家都看得到的事情。因为真的说句实话，我昨天晚上还在和别人说，就是我说啊，这次聊点啥，我们可能要想办法拓宽一下我们的一些这个谈的内容和角度，获得别人的大力支持。就是说，如果我是作为一个新球迷，有很多东西我是不懂的，我肯定是需要去懂。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聊球的话，对于不是球迷的人来说，他们就会觉得没那么有意思。他如果只是为了关注哪个人而来的，他来看热刺，他会觉得哦，那就没什么意思。就哪怕是真正的球迷来听这个节目，听我们的分析，那为什么我不去看 MOTD 啊？我为什么不去听？我可以有的甚至可以听中文媒体，你爱奇艺也好，对吧？直播吧也好，有很多东西，很多可能比我们资深的足球人他们会做的这些分析肯定会比我们好吧，我就这么说，对吧？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做分析的话，自己也可以说啊，因为球迷的参与度其实说句实话这个节目并不是这么高的，说一句实话，对吧？就是我们没有给大家很多的机会来说进到这个节目来聊一聊怎么样。那我是会觉得如果球迷们的参与度没有这么高了以后，有些东西它就不再那么新鲜了，就可能，对吧？
对，就我们几个老朋友一直聊一些比赛上的内容啊，就往往会存在新鲜感缺失的问题。包括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啊，我相信听众在听的时候，尽管我很感谢很多球迷一直在就一些每周都会催更。对，他们会想念比如说库里里老师的声音啊，比如说想念蛋蛋的声音啊，但是我相信大家还是希望能听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最近也一直跟蛋蛋去聊这个事情。我说我们这个节目呢，确实到了一个该往前再走一走的一个新的阶段。到时候看我们也在酝酿一些东西，我们现在我先卖个关子吧，然后看之后
你也只能卖个关子，因为没有实锤的东西。
有实锤，有一个就是我们聊点啥许久未露面的一个老朋友，我已经跟他约好了一个，就是之后会线下跟他聊一期，关于其他的就可能跟热刺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的一些话题，但是
还是能从热刺作为一个出发点或者切入点来去聊的东西啊，
对，
也是我们一个探索吧，对吧？
对，我们希望，对，我们希望把这个节目的这个 range 啊扩得大一点，因为我太太呢，对，我太太经常说我们这档节目，说我们这档节目呢，就几个人聊天其实蛮有意思的，但只有什么时候是没有意思，就是在聊足球的时候是没有意思的，他是听不下去的。但我们如果不聊足球，他觉得其实听我们节目还蛮有意思的，懂我意思吗？我不知道你 get 到我。
我懂，就是像我昨天晚上跟别人说的，也是这样，就是说他说如果是，真的。作为一个不是对足球这么热情的人，但是又想听你们节目人，他们听的东西就不是足球，就不想听战术分析，不想听球员分析。
对，
我不认识这些人是谁啊！我有朋友听我们节目，居然说都没有见过孙兴民长什么样，晚上做梦梦见孙兴民，笑死我了！我说好吧，就是这类情况，
所以
对吧？我们就是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节目的调整，其实也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足球世界应该有的规律，就是你要去扩大这个范围，你要去打破一些界限和局限去进行思想，这可能也是说回来，热刺孔蒂也好，列维也好，帕蒂奇也好，是他们需要去。或者说已经正在做的事情，就是
对
怎么样去不再局限于把这个目光放到一套主力阵容，或者是放到现在的25人大名单，
常规内容
需要去进行一些拓宽，它才能够有进步，要不然就是一个，对吧？直接重力加速度垂直下落的这么一个情况。
要不然就不是一个老头环的事情，今天出个老头环，明天下个月出个少女环、那我们以后就听不到库里里老师来做节目了，对不对？
没错呀、
对吧？老头环只是个影子，但归根结底还是这个比赛本身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先就打个预告嘛，我们之后这个节目我们尽可能的保持一周一期，然后但也不会每次都聊足球比赛，当球队确实踢得不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不在节目里面去批评这些球员，因为我觉得没有意思。
对对，
因为你总
没有意思，
其实你知道这些就像我们像戴尔，就是那个戴呢一直说之前说戴尔，包括最近一直在说另外一名球员的时候，其实他们那名球员啊、我以前很喜欢，就那年就打进欧冠决赛的时候，包括前一年，单后要
欧冠前一年打
单后要抗皇马的时候，
哎，我觉得还是要给人家姓名吧，就说是哈里维克斯嘛，对吧？
对，就真的踢得很好，就踢得很好，就他给过我快乐，
就是你的那个你对他的那个。
会有些感恩了，
情节还在那个地方，
就像那个时候凯恩，那个时候就去年夏天、凯恩，就是你说我们说他罢训也好，或者是报道失踪也好，或者是他有自己的原因也好，当我们在说他的时候，但是会是带着一种很纠结的那种情绪，因为我们曾经爱过他，我不会因为他伤害了我，或者是有一些比赛没有踢好就。带着一种某种情绪就全盘的否定他，会因为人就毕竟是就这样的，你毕竟是带着情绪的，我不是面对的一个可能说是一个机器或者是一段代码，每一个球员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他在球场上的表现，他平时生活中或者说在之前的比赛中带给我的记忆啊，一些采访内容啊，包括一些场下的一些小清洁动作啊，就像之前我们那个阿里同学也是这样子嘛，每个球员都是和热刺球迷都是有那种联系的，对吧？他们不是一串代码，不是一个你在玩 FIFA 的时候那个一个假人，对吧？你踢得不好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换下去，不是这个样。他们都是、
就是、
每个人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没错。你不是你 FM 一上手就先清理掉的这些人，他
不是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你做不到。
哎，就像你刚才这么说，我昨天晚上还专门翻了一下我以前去热刺看球的那个照片。你说阿里真的是19年是最后一次去伦敦看球啊，
对，
第一场比赛是打奥林匹亚科斯，我发的那个朋友圈里面就是别问就是托纳姆热刺牛逼，再问就是阿里阿里弟弟你是个小机灵鬼，然后你再翻我再翻照片，翻照片以后你会看到当时球场热身的时候，我发的那张照片向球迷质疑向球迷鼓掌的人是谁，哈里温克斯，是哈里温克斯啊，就是，
所以
你会有这种真的就是，你跟他有很多，就是我们个人主观上的有情感连接。他不认识你啊，他当然不认识你，谁也不认识啊，跟你照过相怎么了？就这样。但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角度，作为一个球迷，你去有这种代入感，去融入比赛，去真正爱这支球队，让他这么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你是。很复杂的，对吧？情感很复杂，你真的是要从头喷到尾，那就没有意思了，那我就不看了，我不看就完了，
不看了就行了嘛。
对啊，
对
啊，对啊。但是就是因为，对吧？曾经爱过，就是、所以
没
有
有
些东西，
这个也是跟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也跟那个就是现场球迷和电视机前的球迷还是有那么些许区别的，因为现场球迷会看到很多电视机前
的
球迷看不到的东西，就比如说他们在热身的时候给你挥挥手啊，对吧？就之前我们记得有个出圈的一个镜头，就是孙兴民和一个场边的一个小女孩在那边叫 Sunny， 然后孙兴民给他挥了挥手，对吧？然后笑了一笑，就那个小女孩回过头就是展开整个脸展开一笑，那个镜头就很鼓动人，很感动人，就觉得哎，这都是就是你往往在镜头前在电视机前面你看不到的东西，足球
看不到的东西，
对，足球有它足球比赛本身的那个那种魅力，但它有还有一些场下的一些，因为他们毕竟是人会有散发出一些 他本身自带的那种光环，那种魅力，就是一些作为体育人或者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在场下的一种那种能散发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电视前面没有办法感受到的，对吧？
就是其实最纯粹的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情感的沟通，让你觉得原来可能你看到的是一个冷冰冰的，从电视上、电脑上或者手机上看到这么一个人，他真正有血有肉跟你进行互动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有追星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会心潮澎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其实真正了解他，你真正去见到他，和他说话，我跟本戴维斯聊过很多次了。真的说句实话，为什么我不怎么黑本戴维斯，对吧？因为我觉得就是
他是个好人，
他是个好人，你知道吗？他让我非常感动，你觉得你会看到一个。可能因为有这种媒体啊的情况啊，或者是说他是球员，他是球星，他
高高在上，对吧？就经常
对他把他拔高到一个程度了，就说哦，他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对吧？你会有这种潜意识的认识，他跟我不是一个圈子，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跟他说上话很难，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然后他真正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回到现实的这种温暖的感觉。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但是你真正去跟他聊了很多了以后，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人，就有血有肉，他可能跟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就是这么聊天的。当你有这样子的感觉了以后，你会觉得足球不仅仅是90分钟比赛，120分钟比赛，对吧？球场上的一次失误或者是一场比赛没有踢好，真的对于他们来说或者对于我们来说，是放大来看不意味着什么、啊、所以
归根结底还是要到现场去看球，
归根结底要到现场去看球但现在不行。然后就是归根结底就是还是支持多一点啊，谩骂少一点。所以这一期节目我们也是聊这么多我觉得我们真正对比赛的分析没有这么多、哦、或者是说可能很多人想听我们喷谁，或者想听我们夸谁，我们可能啊，就以后的节目可能也不会再有这么多的这种很明显的立场明显的一些批评或者说指责吧。但是球队好的时候吹还是要吹的。
指责少一点，我希望我们的节目就是一个能够传递一些正能量的一个节目。就像就人嘛，毕竟都是喜欢吹。对吧？喜欢
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让自己开心的东西，对吧？
要爽，
对、
对
吧？对，那
恨不得一年三半场联赛全部打满场。
对，所以怎么说呢？所以我们还是这样子嘛，就是输球的时候，你们也尽量的对于我们宽容一些。当然，我们也会就尽可能会去找一些节目去，还是跟大家
我们还是会聊啊，
会聊，后面找一些机
会
跟大家去聊，但就。传递负能量的节目呢，我们还是会尽量去避免啊，不是去那种做情绪宣泄嘛。就像孔蒂说的，孔蒂在赛后发布会说过一句话，就是我还蛮喜欢的，就是说输球之后情绪宣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更多的是他每一句话都是有策略的。他在那场打输给伯恩利之后，那场比赛输后之后，所有媒体都在说哦，孔蒂要下课了啊，孔蒂要不干了。对吧？其实最后结果利兹联之前的那个赛前发布会他就说了，这是他的一种策略，他希望整支球队能够上紧发条，包括把整个的球队内外的那种方向往一个方向去运转，
推动
他推动对想要他想要的方向去推动，这个都是可能是也是我们以后希望我们能够去在别人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一种能够聊球的一种态度吧。对、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孔蒂舔狗，对吧？
归根结底我还是孔蒂。
孔蒂要说，孔蒂告诉你哦，这是策略，然后现在你也在思考，哎，
对，这就是
策略。
不相信这是策略的人、现在连节目都不来了，你看到吗？所以他是假人命，我跟你说。好，
还是所以说到底还是库里老师啊，就是对快乐对快乐的追求，对吧？比我们纯粹的多了，还是要追求快乐。
他还是追求纯粹的快乐。哎，库里这个时候肯定喷嚏乱打，不来节目就被我们这样说。
对，
我们今天也聊挺多了，我们希望这一期节目就是尽管没有怎么聊热刺，或者说没有怎么聊比赛，也能够带给你们大家一些快乐，然后希望下一场比赛热刺能踢得好一点啊，让我们有一些东西可以
去，热刺本体让大家都快乐啊，
对对，让大家都能够在应该是星期一凌晨吧，我觉得。
哎，又是阴间时间
了。还有星期二凌晨
、哎、
对，北京时间星期二凌晨能够踢的一场好
的
比赛。
嗯、哎、所以
好、
哎、
那就这样，好，谢谢蛋蛋、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Come on U Sports，
拜拜。